新的以及更大的工厂。我们不止拯救了这个重要的产业，而且更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同时呢，几亿美元的关税流入我们的财政部，这个是美国的一大胜利。那么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呢，不过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曾经也多次的说过，中国的钢铁倾销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造成国家安全的这个隐忧。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星期三刘鹤来到之前呢，突然特朗普总统又再度提到了关税倾销以及关税，那是不是要给刘鹤先一个下马威？那这个就是要看之后他们接下来怎么谈判了。不过呢，从此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今天下午在司法部呢也要对这个作为一个中国的司法安全宣判，那么有可能就是针对华为以及孟晚舟这个引渡的事件。那么呢到底特朗普政府会如何来这个处理华为孟晚舟的事件，以及即将来的刘鹤的这个贸易谈判，是否两者会有所挂钩有所牵连，也要等到星期三的时候才能见分晓。不过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白宫下午在3:30的时候举办了2019年第一场的白宫新闻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因为包括了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都出现在简报会上，回答关于这个与中国贸易谈判还有委内瑞拉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方面呢，财政部长姆努钦是表示说呢，现在跟中国的对话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对话。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我们知道星期三的时候中国代表团以及刘鹤他们会来到白宫的外交厅里面与这个相关的谈判的官员做合影。那么姆努钦则是表示呢，在谈判结束之后，刘鹤还会进白宫来与特朗普总统另外见面。那么此外呢，他是说现在的谈判的情况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呢，他说我们有一个时间表，希望在时间表之内能够谈得出来。那么接下来他也表示说呢，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确保贸易协议的这个能够落实，也将是这次谈判的重点。他说呢，之前中国的很多贸易的协议都没有落实，那么这一次呢，他期待能够谈出一个协议，谈出来之后呢，双方能够针对这个协议而做出落实的动作，包括像是知识产权的保障，还有呢，不再有强在这个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时候呢，不再强迫美国企业再把这个技术转移给中国公司等等。然后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说呢，这一次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呢，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史上以来最广泛，而且这个涉及的范围最广的。他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了。那么他也说呢，特朗普总统也对此表示乐观。那么所以他认为这一次的谈判将会非常的好。不过呢，针对现在有一些美国企业例如说像这个起重机公司 Caterpillar， 或是我们知道之前的苹果公司呢，都因为中国的经济放缓而导致他们的企业所损失，也造成了一些他们企业上经营上的忧虑。那么对此呢，库德洛则是表示说呢，这个贸易谈判本身是希望要让经济能够成长的，那所以说呢，并不担心中国的贸易减缓在一时之间会来影响到美国。他认为说，在贸易谈判的之后呢，能够反而是让中国开放市场，开放市场之后对双方都好，对美国企业以及对中国企业都会很好。那么对此呢，他也是表示说，在谈判之后呢，双方的贸易的成长以及经济的成长都会呈是正面的发展。林森，
因为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的这个局势以及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现在成为这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方面最新的发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次的这个马杜罗的这个政权呢，受到特朗普总统方这个特朗普政府方面的这个很强烈的批评，并且呢已经承认了反对党领袖伊瓜多。那么呢，就在今天呢，星期一美国政府正式的这个制裁了这个马杜罗的政权。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是由国安顾问博尔顿出来宣布了，他说呢，还有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宣布说，针对马杜罗的这个7亿美元的资产呢，要进行冻结。另外还有这个11亿美元呢，在去年呢也开始进行这个所有的管制。那么另外就是说呢，委内瑞拉所出产的石油，美国石油公司将不会购买。那么对此呢，此言一出，也许多的这个现场的记者，尤其是跑财经的记者，十分的惊讶。那么就询问这个博尔顿，这个姆努钦说呢，美国石油公司是否知道特朗普总统要规定他们不能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那么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说， 美国石油公司并不知道特朗普总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今天在白宫新闻简报上才是第一次让石油公司知道说以后不能够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了。那么对此呢，这个波尔顿也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政府会支持反对党政府，而且特朗普总统自己本身也跟反对党的领袖伊瓜多私下有多次的直接交谈。那么所以呢，对此他说，接下来希望在这个制裁的情况之下呢，马杜罗政权能够把这个政权交给伊瓜多。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就在美中两国即将在本周举行高级别经贸磋商之际，有消息说世界贸易组织或将就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展开调查。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彭博社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世贸组织周一开始着手就美国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否与中国坚持的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应给予彼此同等的关税待遇的要求相冲突。法新社援引日内瓦一名经贸官员的消息说，在中方提交第二次请求之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已经同意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审核美方这一加征关税的决定。法新社报道说，中方代表周一对世贸组织大会说，美方加征关税的举措公然违反了美国依据世贸组织协议所需承担的义务，并且说对多边的这个经贸体系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美方代表与此同时则抨击中国方面请求世贸组织进行调查是完全虚伪的。法新社的报道说，美方所指的是中国对美国产品加征的歧视性关税。此外，美方代表还表示成立委员会是毫无用处的，并且指责中国已经对美国产品实施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本周三和周四到访美国，美中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的经贸磋商。美中两国元首此前于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会晤时同意暂停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并且给予双方90天的磋商期。如果双方无法于磋商期内达成协议，特朗普政府或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0%提升至25%。彭博社分析称，世贸组织进行新调查的这样一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引发美国对世贸组织的不满。特朗普总统曾经指责世贸组织不公平地对待美国，并且威胁退出世贸组织。美国近期搁置了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上诉审判员的任命，该机构或将面临审判员人数不足以做出裁决的这样一个困境。此外，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认为，世贸组织可能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调查不会对本周举行的美中经贸会谈带来明显的影响。我们来听听叶文斌是怎么说的。
在我看来，最有可能这个世贸组织的新的调查对于中美谈判，也就是另一种那个背景杂音，也就是说中美缓解他们俩之间的矛盾，最可行的方法是双边谈判，而不是在这种多边的机制的这种法庭里。
此外，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蒙·莱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世贸组织展开调查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那他也认为世贸组织可能的这样一个行动不会对此次美中经贸会谈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们来听听莱斯特是怎么说的。
调查不会很快发生。首先，他们要挑选一些委员会成员，就是一些负责听审这一案件的审判员。这一步骤很可能不会在未来几周内完成。之后的诉讼程序至少是1年或者2年。每个案件有所不同，但调查不会很快完成。
是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股市的这个三大股指周一是全线下跌，道琼斯指数下跌了接近210点，那么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将近80点，此外标普指数也下跌了将近21点。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一发布报告说，近期联邦政府部分关门35天，对美国经济造成了110亿美元的损失。
这当中包括30亿美元的永久损失。下面请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介绍。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一发布的报告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的35天对美国的经济活动造成了1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当中的原因呢，包括联邦政府雇员的工作产量减少以及政府的支出延迟等原因。另外报告还说呢，尽管大部分的经济损失在政府重新开门之后可以获得弥补，但是当中呢有30亿美元是属于永久性的损失。这份报告说呢，受到最大以及最直接负面影响的包括面临了延迟之星的联邦政府雇员以及失去业务的私营部门实体。他说呢，许多的私营部门实体呢，他面临的是永远无法收回的损失的收入。我们采访了美国经济前景集团的首席经济分析师伯纳德·鲍摩尔。他说呢，美国联邦政府关门所影响到的实体十分的广泛，包括航空业、制药业以及餐饮业等，都面临了没有办法再弥补的损失。下面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Well, certainly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卫生医疗行业和航空航天业显然因为政府关门受到影响。对卫生保健行业来说，尤其是制药业，因为美国药监局延迟批准某些药物造成营收损失。而航空航天业，新的飞机需要得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这也延迟了。而运输势必也要推迟，这也会影响制造商的营收。另外，政府关门也意味着联邦政府雇员与合同工将减少旅游，因此势必对服务业，包括旅馆和餐厅的营收造成了影响。
这份报告说，由于政府的部分关门，导致企业呢开始延迟他们的投资以及招聘的决定，并警告说，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呢，风险还会越来越大。对此，鲍摩尔表示，白宫以及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之间出现的分歧，导致许多投资人信心下降。他预估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还会再下降。然后，另外呢，他说政府关门所带来的这个影响，还可能会持续到未来的2年。此外，这份报告还预估，特朗普政府新的进出口关税政策将会导致从今年到2029年的经济增长率减少平均是0.1%。另外呢，国会预算办公室还预估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到2.3%，相对于去年的3.1%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下降的原因是新税法带来的好处正在逐渐的消退。上次记者许湘云和宁露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中国星期一宣布允许美国的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进入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此外，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也开始接受该公司进入银行间的债券市场，开展债券的评级业务的注册。这是中国第一次允许此类的外国金融分析机构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在美中两国贸易纠纷中，中国曾经承诺向外国金融机构开放中国国内的市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本月底将到访华盛顿，与美国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中国的此举被认为是刘鹤启程前向美国释放的又一积极的信号。
2020年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刚过去的周日，一向支持民主党的前星巴克 CEO 舒尔茨表示有意以独立身份参选总统，立即引发了强烈反响。特朗普总统发推特表示舒尔茨没有胆量参选，而民主党人则担心舒尔茨会分散票源。
看看接下来他会获得多少支持，这很有意思。从独立选民中得票，在美国的政治体系里是非常困难的。民主党人可能会敦促他不要进行参选，他们担心舒尔茨会分散票源，使特朗普在2020年获益。
目前距离党内初选还有约一年的时间，已经有至少7名民主党人宣布加入2020年的角逐。已经确认参选的民主党人中，包括不时占据新闻热点的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卡马拉·哈里斯，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华裔企业家杨安泽和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市长皮特·布迪格。
So we've seen some recent entrants like Kamala Harris.
最近我们看到加入竞选的有来自加州的卡马拉·哈里斯，一名参议员。他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知名度，但我认为他的非洲裔身份和女性参选人身份已经为他在民主党内获得了一批支持者。他是值得注意的人之一，在竞选初期会受到关注。还有伊丽莎白·沃伦，也是一名参议员，来自马赛诸塞州。他们认为对富人的征税不够，政府需要给中产阶级减轻压力，这是他的平台。我们也在等待一些大人物的动静，比如前副总统拜登和2016年挑战克林顿的桑德斯。民主党不缺候选人，但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谁很突出或者能轻易地挑战特朗普总统。民主党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马龙预计会有更多的民主党人加入竞选，明年初的党内初选势必要进行一番激烈的角逐，而通常挑战当选总统都被视为是巨大的困难，但一些候选人似乎将特朗普寻求连任视为对自己有利的机会。上周刚结束的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部分停摆也给特朗普的白宫带来震荡。
One aspect of this shutdown, which many people believe has weakened.
有人认为近期的政府停摆削弱了特朗普总统的政策，这会不会使得共和党有人认为特朗普有弱点，而更有可能挑战特朗普呢？从历史上看，在任总统在初选中受到党内竞争者有力挑战的时候，可能会带来麻烦。1992年，老布什受到布坎南的挑战，这让老布什付出了代价。我们要看看俄亥俄州长卡西奇、犹他参议员罗姆尼是否有意参选。我们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因为这也有可能对特朗普有利。如果他在初选中完胜竞争者，让选民看到共和党和总统在一起，这会稳固他的基本盘，让选民更加忠诚。
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上任第一天就宣布将竞选连任，到目前为止直接表态挑战他的共和党人还没有出现。杜克大学教授日前因被曝光要中国留学生讲英文而辞去研究生项目主任一职，并表示歉意。尽管民主党一直在推动继续实施制裁，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对与俄罗斯企业实施的制裁。美国政府关门给特朗普白宫带来何种影响？对于2020年的总统大选会产生什么样的变数？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
普总统周一说，对钢铁倾销加征高额关税拯救了美国钢铁产业。有报道说，世贸组织或将就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展开调查。前星巴克 CEO 舒尔茨说，有意以独立身份参选总统，民主党人担心舒尔茨会分散票源。
杜克大学教授梅根·尼利对在一封邮件中要求中国留学生在教学楼内不要讲中文深表歉意。在此之前，这位生物统计专业助理教授辞去了研究生项目主任一职。梅根·尼利在星期五的一封邮件中说，有两名教职工向他抱怨说，有国际学生在学生休息区非常大声地讲中文，认为这是不礼貌的，并表示想要记下这些学生的名字，以便以后这些学生找实习或是申请研究项目时能记得他们。这封邮件的截图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引发争议。杜克大学亚洲学生联合会和国际联会发表联合声明，认为邮件措辞带有种族歧视色彩，还有学生团体要求进行调查。杜克大学医学院院长在一份声明中对邮件事件致歉，并表示学校没有对交流语言做任何限制。他还说已经要求学校有官方面进行审议，改善学习环境。
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对俄罗斯寡头奥列格·德里帕斯卡有关的俄罗斯企业实施的制裁，尽管民主党一直在推动继续实施制裁。德里帕斯卡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民主党人和几名共和党人曾经辩称，这些受到质疑的公司包括俄罗斯铝业巨头俄罗斯铝业及其母公司以及电力公司都在德里帕斯卡的控制之下。美国财政部周日表示，这些公司已经减少了德里帕斯卡在这些公司的直接和间接的持股，并切断了他对这些公司的控制。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发表评论文章称，国际社会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怀疑不仅仅与该公司本身相关，也与中国体制的性质有关。报告表示，很多西方安全机构相信，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如果被要求与安全机构合作，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将不可避免地被迫合作。报道称，华为的背景很容易引发怀疑。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工程师，华为早期的一份合同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一个通讯系统，当时中国政府拒绝相信美国思科公司。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门上周五结束，星期一联邦政府正式恢复运作，而政府关门所造成的政治涟漪早已经开始显现。在政府关门、特朗普白宫与国会民主党人就边境墙问题僵持不下的同时，2020年总统选战已经悄然登场。好几位民主党人正式宣布参加总统大选，挑战特朗普总统，其中不乏在任的国会的女参议员。那么这次美国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给特朗普的白宫带来何种影响，又会对于2020总统大选产生什么样的变数？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我们首先谈一谈这一次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啊，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对特朗普执政、对特朗普白宫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说呢，这个是美国去年11月中期选举之后呢，民主党和共和党就一个重大议题第一次正面的交锋，或者说是特朗普和这个民主党的一次正面交锋。那么把这个美国目前的一个很关键的政治分裂的问题呢摆到了一个前台，而且又因为这个交锋的或者是这个联邦政府关闭时间是创历史，所以呢对经济和对于政治都产生了一些很大的不利的影响，所以因此呢成为一个非常关注的话题。我觉得往下 继续看的话，尤其是对特朗普本人的执政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他将面临着如何整合共和党内部的势力和如何对待这个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那么下一步该怎样做这个权力上的安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至少前两年呢，共和党是掌管全局的，那么包括参议院、众议院和白宫。那么特朗普呢，在出现政治困难的时候呢，他是依靠这个政治上的草根力量和这个他的基本盘来削弱共和党内的反对声音。那么但是现在来看呢，他其实面对的不仅是党内的反对声音了，他更面对的一个民主党所把控的众议院。那么这样的话，对他未来两年的执政将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从目前的舆论和媒体来看呢，那么民主党是这一次白宫与议会这个权斗，就是这一次这个所谓这个政府停摆的当中啊，民主党被认为是获胜者。那么你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
应该说呢，这次政府停摆之后的真正的胜利者呢，首先是众议长佩洛西本人。那么呢，他呢，因为在政坛多年吧，也是一个比较受争议的人物。那么在这次重掌众议院议长的过程中呢，也曾经遇到一些党内的阻力。但是目前来看呢，他不仅可以把党内的民主党内整合起来，团结的去对抗共和党、对抗白宫。那么而且呢，取得了这一次就坚持住底线。没有这个向白宫这个完全屈服，起到了一个制衡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这次双方之争的关键呢，是谁更能够把这个议题把控好。我们说呢，总统特朗普呢，他是希望呢，在这个建立这个边境墙呢，把这个议题呢转化成为一个所谓的边境安全的议题，也就是要不要边境安全。那么民主党在针对这一点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是说要跟共和党去争论到底美国需要不需要边境安全，而是他呢要争论的是美国来如何实现这个边境安全。那么民主党认为呢，建墙不是一个实现这个边境安全的一个有效手段。同时呢，民主党也认为呢，不能通过政府停摆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边境安全。这样的话呢，这个议题本身民主党取得了胜利，所以这也是这一次两党这个争斗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我们现在注意到民主党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宣布了自己要参选2020年的这个总统。那么民主党党内的这个初选会对下一个阶段这个白宫与议会之间的这个博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说呢，民主党这一次参选的这些主要的参选人吧，受了两件事情的鼓励。一方面是中期选举的获胜，特别是众议院的，那么夺取了40席左右的席位。另外一个呢是这次中期选举的获胜呢，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红州更红，蓝州更蓝。也就是说共和党的基本盘比较稳固，但是呢，这个中间选民和民主党呢是更加这个受到一些鼓励吧。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那么他这两次这个中期选举的结果呢，直接就鼓舞了民主党内的左翼势力。而且我们要知道呢，在党内初选的时候呢，一般是倾向于党内的基本盘。也就是说现在的民主党呢，在基本盘是一个基本共识呢，是反对特朗普要夺回白宫的。这样的话呢，这种民主党左翼的这个势力或声音呢，将在未来两年内，就是或者说初选结束之前会非常的强大。那么这样的初选呢，也会呢助长美国目前这种分裂的政治局势。当然了，这个这种动员起来的民主党左翼势力呢，它面临着一个这个双面的问题吧。那么一方面要稳住自己的基本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考虑如何来争取中间的这个独立选民，不要把使自己的议题呢过度左倾，那么分离了这个大多数。
特朗普总统的白宫啊，现在实际上面临着许多需要和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来进行博弈的一些难题。那除了这个移民之外啊，美中贸易谈判，还有这个美朝的首脑会谈等等。那么目前美国国内的这个局势，这个情况，对于白宫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的确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美国其实不仅是有一些内部的问题需要重新的整合处理，那么外交问题呢，像美中的贸易谈判还有美朝的第二次首脑峰会都是重大的课题。我们说呢，美国传统上的外交呢是有几重声音的，一重呢当然是总统为主的这个行政执政当局的声音，另外一方面的重要力量是议会的力量，当然还有在总统和议会之外的这个非官方的声音，包括智库啊或者媒体啊，包括一些民间社团。长期或至少在去年过去的两年左右吧，总统和议会的声音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都是在共和党的掌控之下，它是一统天下嘛。那么现在呢，当然民主党出现了，尤其掌握了众议院的这个权力之后呢，可能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会发出声音。那么其实前阶段关于是否取消对于俄罗斯的一些金融寡头的制裁，像这些问题上已经展现出了议会呢对于白宫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现在呢，有了一个基本的众议院的这个权力运作的方式，那么民主党如何用它来限制总统的外交政策，这些都是对于未来的美国外交呢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特朗普总统已经在白宫已经两年了，如何评价他的中国政策？
我们说呢，有这么几个方面吧，哈。首先呢，当然是就是看在明面上的东西呢，包括美中之间的传统的合作面这个急剧减少。那么像原来的一些像卫生啊、这个环境啊、气候啊这些议题呢，现在已经完全都消失了，不再是双方两国这个讨论的重点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双方的冲突面呢是急剧的增加。那从南海到新疆啊，到这个贸易到朝核这种争论的声音呢都是非常多的。第三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的是呢，就是美国目前的中国政策呢声音非常复杂。也就是说呢，传统意义上讲，这个商务部那么对于贸易关心多，国防部对于国家安全关心多，那么外交部呢对于人权这一方面关心的多，国务院对这些方关心的多，那么最后在国安委员会呢进行整合。但是目前来看呢，在特朗普呢，因为是个各个部门都有各自的考虑，所以这样的话呢，各个考虑都同时被摆到桌面上来。那么到底哪些是优选项，哪些需要首先处理，如何进行这个内部团队协调，这个是在过去两年中一直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那么这个也是美中关系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当然最后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所相信的单边主义和这种多边合作，那么怎么样体现在中美政策之中。因为我们说呢，特朗普是愿意和中国单独交涉，那么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压制中国，实现他所希望的议题，但是他也需要一些国际合作，那么需要考虑盟友的利益，通过日本通过欧盟来解决贸易问题。那么这样的单边和多边如何协作，目前说来呢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这都是他现在中国政策中间的一些特点和问题。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在这个民主党已经重新掌握了这个众议院，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民主党这个参与2020总统大选的这个积极性，这个热情特别的高，现在可以说这个选战都几乎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个情况是否会使得美中关系未来增加更多的变数？
我觉得呢，一般初选的时候呢，他的关心主要议题是国内议题，因此呢，中国问题呢，应该说不会是民主党党内初选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议题。当然了，这个随着选举的逐渐展开，特别是到了大选阶段呢，中国议题呢肯定会出现两党的这个争论或者这个选举之中的。那么首先说呢，肯定是这个声音就更加复杂了，对吧？那因为不仅有这个执政一方的对于美中政策的关心和考虑，还有这个选举一方到底怎么样来打这个牌。同时呢，肯定考虑的议题也会增加，因为我们说民主党传统上对于中国的议题呢，不仅是这个有国家安全的议题，有贸易的议题，它还有人权的议题。那么目前来说呢，人权议题实际上是没有过去两年中是不是美中之间的一个大的一个讨论方向。但是呢，如果说随着以后这个人权议题也进入到了美中这个谈判过程之中，或者说是这个关系整合之中的话，就会变得更加的麻烦。因为我们知道美中双方在人权方面的这个分歧吧，还是比较严重的。这样的话呢，应该说是声音会更复杂，那么议题会更加的多重，那么这种不可预知的因素就会更多，那么这个关系呢恐怕会更加复杂。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华盛顿非营利组织开展计划，为残疾艺人提供他们需要的培训，开发职业技能，提高收入。美国高层官员在司法部举行记者会，并宣布西雅图的一个大陪审团对华为的两家分公司提出10项起诉，指控他们窃取美国电信公司 T-Mobile 公司的商业机密。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对华为公司和华为两家分公司及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13项起诉，对华为的指控包括银行和电信欺诈以及合谋阻碍大陪审团调查。
残疾人士很难有机会开发职业技能，并且呢以此来谋生。
可是华盛顿的艺术能力这个非营利组织开展的计划，就为残疾的艺人提供他们需要的培训，开发职业技能，也提高收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妮娜·马赫莫迪是位母亲，每星期都教儿子陪曼贾兹尼画画。贾兹尼几年前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以后，这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儿子裴曼13岁时经历了一场车祸，脑子遭受创伤，行动与语言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计划，因为他对艺术有兴趣，他也只能用左手。
米娜让裴曼参加了艺术能力的绘画培训。艺术能力2001年成立，为成年残疾人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成为职业的艺术家。
So, Art Enables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艺术能力为人们提供全面辅助性的职业环境，让他们得以开发艺术技能，开展艺术职业。我们的培训模式有3个方面，一是艺术工作室课程。邀请艺人们到我们专业的艺术工作室来创作和实验，同时开发他们的艺术眼光和作品。我们还设有画廊和展览室，通过作品展览和销售机会去为艺术家做宣传。
年纪在18岁以上的各类残疾艺人都可以参加培训，其中包括发育型残疾人士、感知型残疾人士和精神性残疾人士。
And this one is 这幅是裴曼创作的，展示他的心灵，我的美丽之心。你知道，这揭示了他美丽的内心世界。
Beautiful world inside, you know.
他们的作品十分出色，有些以几百美元的价格出售。
Communicating and creating the work. This piece is by one of our long-term artists, Vanessa Monroe.
这幅是我们一位长期的艺术家孟露创作的。 目录总是说他是通过艺术创作去周游世界，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反映出很多的国际想象力、传统和时尚。他的作品十分深刻，非常美好。
对有些艺术家来说，这里为他们提供了平时可能不易得到的部分收入，这也是这里的培训课程的一个重要目标。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残疾人的就业率去年只有20%。美国之音记者维卡萨纳华盛顿报道。
在纽约有一个 DJ 穿着警察的制服，但这套服装呢不是戏服，而是一位把自己做 DJ 的业余爱好看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纽约市的警察的工作制服。
这位叫做罗兹的警官说，当 DJ 起初只是他的一种休闲活动，但很快就变成了一项认真的投入，甚至认真到罗兹把它变成了纽约市警察局社区治安宣传的一部分。来看美国之音马斯洛夫的报道。
一个 DJ 混音师穿着纽约市警察的制服。纽约市警察罗兹还有一个身份是 DJ， 闲暇的时候他会在唱机转盘的后面。他对音乐的热爱始于5岁那年。
我妈妈有一个小立体声音响，音响顶上有一个唱机转盘，她把它放在架子上，所以我必须踮起脚尖操控唱盘，试着模仿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嘻哈音乐。
他对音乐的热爱一直贯穿于他在海军服役的5年和20年的警察生涯。后来他参加了一场警察和孩子们的 DJ 大战，这是纽约市警察局社区治安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这是一场警察不可能会赢的比赛，但他们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技能。那个活动的视频被疯狂的转播，我也因此出了名。从那以后，我做了很多身穿警服做 DJ 的社区活动。
罗兹如今一个月要做2次 DJ， 在商场里、体育活动上和街角表演。
我觉得这很棒，我本来只是来买袜子的，结果却进行了一场表演。
这很棒，这全是为了社区。
这是个有趣的特技，很酷。
纽约市警察局的社区宣传项目是警察局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帮助警察跟年轻人建立连接。
有些人不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警察，人们看到我穿着制服做 DJ 之后会很乐意接近我，他们很乐意和我交谈，问我不同的问题，我有机会告诉他们，不只是我，99.9%的警察和我一样，都是普通人。
罗兹说，他做 DJ 帮他应对工作压力，比如当他面对持有武器的嫌疑人的时候。
那个人真的在附近见过我，他认出了我，变得非常冷静，我让他放下刀，他立刻放下刀，我们建立了融洽的关系，我们给了他一些帮助，把他送到了医院，他搬出了他住的庇护所，结婚了，现在在皇后区住。
罗兹有一个 Instagram 账号，他在那里发布自己的歌曲。他的网友中有他的警察同事，还有被他对音乐的热情感染的人，纽约和世界各地的音乐名人。美国之音马斯洛夫纽约报道。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安全管理和保护数据的高科技的方式。
美国的一个咖啡进口商正在运用这项技术来改善咖啡种植者和中美洲一些贫苦社区的生活。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维娜·埃雷拉在危地马拉首都40公里外的圣罗莎德利马山上种咖啡，他为自己的咖啡产量感到骄傲。
我们要选一杯很棒的咖啡，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今年我们2年来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和世界上大多数咖啡种植者一样，埃雷拉过去也经常在国际咖啡期货市场上销售他的产品，这不但压低了咖啡的价格，还使他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但是现在埃雷拉直接以优越的价格将咖啡卖给美国一家独立的咖啡烘焙商。保罗·塔珀和他的兄弟斯科特利用西雅图一家成功的区块链科技企业创立了这一咖啡系统，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可持续问题。
任何一个咖啡和其他产品的爱好者都看到了市场上标准和认证的激增。 这可能会让消费者感到困惑。区块链可以作为一个验证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方法。
区块链技术建立了一个分类账、透明管理和确认所有参与交易者，如咖啡种植者、进口商和烘焙商等交易。两兄弟的公司 Under Origin 相信会有很多的消费者关心他们咖啡来自何方，从而支付公司优质烘焙小批量咖啡豆的费用，这样公司就能够向咖啡种植者支付比标准的公平贸易更高的价格。保证更高的价格能够让像伊维娜、埃雷拉这样的种植者不仅能够投资和保护他的土地，还能给他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提高他所在社区的生活水平。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星巴克是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开始了如今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咖啡业务。
是，而与此同时呢，当地的居民却对个体经营情有独钟。小型咖啡馆在这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斯格瓦亚的报道。
在所谓的慢咖啡馆，冲泡一杯咖啡需要5到15分钟。最古老的咖啡烹煮方法是使用一种真空虹吸壶。真空虹吸咖啡机通过虹吸管运作，在虹吸管中加热和冷却下，容器可以改变水蒸气压力。首先将容器中的水推到上部，然后让水回落到下部。
最后你会得到一杯非常纯净的咖啡，因为经过2个过滤器，咖啡非常的清澈，没有油或者沉淀物，它有非常甜的余味和非常好的酸度，这种酸甜感就像水果中的一样。
一杯慢咖啡可能要12美元，但在这里这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不太确定，但这可能因为1年中的9个月阴冷多雨，所以你需要喝一些咖啡让你精神饱满，要不然你会一直很累。我喝很多咖啡，每天大概4-5杯吧。
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咖啡生产方式为咖啡行业带来了有趣的新生命力。西雅图咖啡工坊的老板在完成他们的历史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决定开这家店。皮波布伊认为，在美国每天都喝到劣质咖啡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人们很快就会忘记曾经随随便便喝纸杯咖啡的习惯。
我认为在美国，如果负担得起的话，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把钱投资到符合他们价值观的地方。
为了帮助培养新的咖啡文化，布伊和她的丈夫把他们的咖啡师送到南美的小农场，亲自去观摩咖啡的种植和收集，并学习用咖啡豆做实验。西雅图的许多咖啡店老板也同意他们的观念和做法，他们发现这个地区正在酝酿的咖啡革命是非常值得的。美国之音莫兹格瓦亚西雅图报道。
在台湾有许多村庄几乎是被人们遗忘了。
是，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呢，有90多个村庄进行了改造。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湾嘉义县的报道。
一位游客看起来正在池塘里和鲨鱼戏水，不过这不是真正的鱼塘，而是台湾村庄的一幅画。游客躺在那里等摄影师，照片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在另一个村庄，游客们正在寻找拍摄彩虹主题壁画的最佳地点。一名女游客可能会被一只巨大的狮子狗弄得满脸口水。这个以彩虹为主题的村庄开创了这一潮流。一名96岁的老人开始将粉刷台湾中部的前军营变成他的爱好。他的艺术吸引了足够的关注，使一些房屋免于拆迁和重建。我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我没有参考任何书，我不知道人们会这么喜欢。在台湾南部这个与世隔绝的渔村，大多数都是以采牡蛎为生的老人。3年前，台湾中央政府聘请了一名艺术家在地面和建筑物的侧面作画。这19张海洋生物和故事书人物的图画，从照片看是 3D 的。
它这边就是一个滨海地区，所以说我们就以一个海洋的元素，一个水的元素来打造。我觉得这才是重点，人活着就是要去追寻以前的回忆嘛。
这一彩虹村曾经有1200间房子，大多数已经消失，但画家们不知疲倦地粉刷墙壁、地板，甚至屋顶，这挽救了其中一些房屋。 市政官员认为保持这些建筑的完整性是吸引沙尔利蔡尔兹这样的游客的重要方式。
像他有许多格言，在这里你能看到一个男孩和女孩手牵着手的画，真的很可爱。
这些 3D 海洋壁画吸引了足够多的游客，引发了这个仅有2000人的偏远村庄的热情。很多人最初都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村子需要一位艺术家，但是现在一个咖啡馆和几个食品摊正从游客观光中赚钱。这一家咖啡馆的经营者描述了他3年前搬回村后的变化。
曾老师刚动笔画的第一笔的时候，其实很多里民，很多我们的在地的村民他其实不是那么的那个支持，但是呢，因为刚开始前面画了三幅之后，慢慢的有人潮，而且带来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新的观念哦，我们在地的一些一些村民啊，一些一些我们想说老人啊，他们就会觉得好有趣哦。
游客们现在只是享受艺术，许多人停下来喝酒，开始在村庄里消费。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湾报道。
在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的名为“炒”的展览上，展出了美式中餐馆近170年的历史和文化。
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在这些颇有历史痕迹的美国中餐馆菜单上，频繁出现着这么一道菜——炒杂碎。这道菜就是用酱油来混炒肉丝和蔬菜。
实际上，炒杂碎这道菜算是第一个在美国受欢迎的中式菜肴，在当时的每个中餐馆的菜单上都可以看到。
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举办的名为“炒”的展览，展出美式中餐馆从1851年至今将近170年的历史和文化。
这个展览关注的是美式中餐，这种菜系是从中国菜开始的，但是在美国生根发芽的和你在中国吃的中餐不一样。
第一批的美式中餐是以广东菜为基础而创造的，比如炒杂碎、芙蓉蛋、炒面等等。那是因为在1850年代淘金热使得华人劳工涌入旧金山，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地区。
在淘金热冷却下来后，华人移民开始参与美国的铁路建设，这也使得美式中餐馆得以在这个国家扩散开来。
1882年，美国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历史上唯一针对特定族群的种族歧视法案——排华法案。这项法案不允许新华人移民进入美国。直到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案的推出，大量的华人才又开始涌入美国。
1965这一年很有趣，因为这时出现了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移民，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他们的美食。
这面菜单墙上展示着1910年至2018年的100多份美国各地的中餐馆菜单。由于食材的稀少，以及为了迎合美国顾客的口味，中餐馆老板们改良了中餐的味道，创造出了美国化的中餐，像是大名鼎鼎的左宗鸡、芝麻鸡和炸蟹脚等等。
以前的菜单比现在的更好看。
如今中餐馆遍布美国各地，而美式中餐馆的一些传统，比如免费赠送的饭后甜点、幸运饼干，以及使用这种画着红色宝塔的外卖盒子，也延续至今。
中餐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在美国的中餐馆数量超过了麦当劳、温迪汉堡和汉堡王这三家连锁店的总和，绝对超过了50,000家。
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的炒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019年3月。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气温的上升、降雨的变化和疾病的侵袭正在威胁着世界的咖啡物种。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很多可以帮助咖啡适应更温暖气候的咖啡野生近缘种也深受其害。
去野外寻找咖啡作物困难重重，但是这些科学家们正在寻找的咖啡是你在咖啡馆中找不到的。咖啡在非洲和亚洲的热带地区共有124个近缘种。英国皇家植物园咖啡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亚伦·戴维斯却说，咖啡家族中60%正面临灭绝的危险。
咖啡品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森林砍伐，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咖啡品种都生长在森林中。
in forests.
这些生长在森林中的咖啡物种可能比人工种植的咖啡更能抵抗疾病，它们在干旱的时候也能更好的生长。戴维斯说，随着全球变暖，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种植的咖啡品种只能在非常小的温度区间生长，这意味着随着气温升高，降雨量减少，适合这种种植咖啡的地方会越来越少。
这对咖啡生产国来说是不小的麻烦，因为咖啡豆是这些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据估计，全球有1亿小农户在种植咖啡。气候变化也威胁着野生咖啡物种。
我们不希望变得束手无策，比如当我们需要一些野生植物或野生基因的时候，却发现它们实际上已经在野外灭绝了。
戴维斯和他的同事们表示，现在必须要争分夺秒了，因为他们的新研究发现几乎有一半的咖啡品种已经消失了。巴拉戈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有机食物到底是什么？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鲁斯是走访了马里兰南部的一个有机认证的农场，与顾客聊聊他们为什么更愿意购买有机产品。
布莱特·格洛加过去20年一直在他的马里兰南部24公顷的农场上种植有机农作物。有机食品比超市的其他商品要贵，但是格洛加说，购买这些食物是值得的。
So even though this tastes much better,
在超市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有机食物比超市里那些批量生产的食物好吃得多，而我是少有的有机农民之一。我不在乎食物看起来怎么样，我在乎他们的口感。我希望我的顾客吃了这些食物后会说哇，之后他们就会成为忠实的客户。
格洛加的农产品价格比较高，原因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他要亲手出去杂草，不用化学物质和转基因种子。美国农业部是认定农场是否有机的机构，这包括为世界各地的有机农场提供标准，让他们在美国出售种植的农产品。
The USDA Organic Seal is the gold standard.
美国农业部的有机认证是全世界顾客的黄金标准，原因是世界上所有的农民和商人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这是一个共享的标准体系，我们要确保这个体系在全世界都能运转，来保护我们的标准、农民和认证。
统一的标准意味着全世界的食品生产商都能够申请使用有机认证，不过他们首先要通过本国由美国农业部授权的检验公司的认证。格洛加说，达到农业部有机标准需要很多工作，他在夏天每周要工作90个小时。然而常客安斯利·斯托克斯很注意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得到了这些关照。
Yeah, we try to support local farmers.
我们想多支持当地农民，我们逐渐与布莱特熟识起来，我们赞赏他种植蔬菜的方法，让世界能够越变越好，而且我们认为他的农产品味道比我们在商店里买的那些好得多。其他人则认为有机食品更加健康。
其他人则认为有机食品更加健康。
Hi Mary, it's really,
最重要的是这些食品更加健康，不像在超市里的产品。我们试图买那些不含农药、没有蜡涂层的产品。
格洛加曾经是一名厨师，他说，如果要种植农产品，还不如把它一次做对。
我们是被认证的有机农场，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意自己的食品安全、顾客的食品安全，还有我们女儿的食品安全。但我并不反对传统的农业方式。
尽管在烈日下收割有机西红柿可能让你的背直不起来，格洛加说，更大的挑战则是说服那些在意价格的顾客，多付一点钱，能让你吃到更加健康、更加美味的食物。美国之音记者。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